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毅，这里是超智游戏 Complex Game， 我们一起面对这个世界的复杂、失控、不确定。大家好，我是梁毅。这期节目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一个在家庭暴力领域的新的法律的进展啊，我听到的时候是非常欣喜的，然后就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然后顺带的感觉是个很好的机会给大家做一次在这方面的法律上的科普的介绍。那为什么会做这期节目呢？会讲法律讲科普呢？这个超智游戏不是一档心理学节目吗？或者说一个疗愈为主的一档播客吗？为什么会讲法律哈？是因为我发现在面对一些恶性案件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的不安。比如最近引发互联网，这个中文互联网非常轰动的那个邯郸的案件，三个初中生杀人埋尸，杀了自己的初中同学的这个案件。然后在这个案件，公众就是爆发了对于惩治未成年人犯罪的这个非常非常高涨的情绪。然后非常多的人会呼吁说降低刑法里面对于死刑的适用年龄这个标准，就希望这三个现在被定义为杀人嫌疑人啊，犯罪嫌疑人要死刑啊，马上死刑。我是这么理解这种情绪，我觉得这个里面体现出来的是大家对于法律没有信心。首先是就是如果法律是能够有效运作的，有效保护到人的，那么其实它的首要的结果是会给人带来安全感。所以从这些声势浩大的互联网情绪里面，我们能感受到的是公众有一种不安，不管这个不安是来自于家长还是来自于更大的更庞大的这个社会群众基础，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这种不安，而这种不安是很庞大的。也就是说法律现在没有给到大家这种安全感，似乎大家觉得没有法律的保护，法律保护的不足够，或者是有法律也没有用的这个部分的情感是很强烈的。所以在同一个时间，我收到这个家暴法就是实施的过程中的一个新进展的时候，其实我是欣喜的，所以就有了这期节目。就是如果我们都不知道法律上有什么样的进展，其实也不奇怪，就是由它的结构来决定的，就是它一定会给你报道非常多极端的案例，以及这些极端的案例到最后当事人是好像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帮到他救到他一样。但事实上其实不是，我们的法律也有充分的体系，以及很多正在已经实践出来的案例是能够帮助到当事人的。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个巨大的空白，就是我们的信息可能没有收到那些已经得救或者已经产生作用已经执法的那部分的信息，我们是收不到的。然后我们如果自己真的去成为了这种事情里面的当事人，或者我们身边的人是这种事情的当事人里面，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们去找法律，或者是去走程序，我们都不太清楚。所以我觉得给一个人的心灵产生治愈，或者说产生信心，产生希望，它不纯粹是一个心理安抚的工作，它一定也涉及到法律就能做到什么程度，在什么地方去着手。当我们更清楚这些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安心我相信会回来。所以这个就是我待会儿会跟大家介绍的很多，就是邯郸案我们其实还不能谈，坦白讲，因为他现在还在调查的过程中，很多事实其实我们还不知道，等待公安机关的调查跟公报通报情况。所以今天我们在谈的是另外一个部分的法律的新进展的部分。那现在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振奋人心的新闻吧。 这个新闻因为非常经典也非常振奋啊，所以待会我就会整篇读出来。那这篇新闻是发布在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的官方公众号上，它是在2024年的3月20号发布出来的，标题叫做全国首例家暴男无视人身安全保护令被追究刑责。它的内容是2024年3月19日因屡次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对前妻大打出手并恐吓威胁，香洲法院以拒不执行裁定罪对被告人张某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不是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不好意思，这个八个月跟八年差很远啊，是八个月 OK sorry。这是全国首例因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被法院以拒执罪判处刑罚的案件。不行，我要先笑一下。这个可能我的潜意识里面都希望他给判八年，但是不是哈，他是给判了八个月。这是全国首例因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被法院以拒执罪判处刑罚的案件。他下面讲了，然后就展开讲了一些细节，我觉得也很重要哈。他说2015年的1月小丽和张某结婚，两个人共同养育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小丽更是辞职在家专心照顾家庭。婚姻期间双方时有争吵，张某偶有打骂。2019年4月两人离婚，但没有离家，一家三口仍住在一个屋檐下。小丽重新找了份工作，张某心里有些不是滋味，时常翻看小丽的手机，甚至限制小丽外出工作，拳脚相加也变得频繁。小丽不堪忍受，带着孩子搬走，张某就追到单位打骂威胁，几番往复，小丽下定决心向香洲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2023年10月13日香洲法院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张某对小丽实施殴打威胁等家庭暴力行为，禁止张某骚扰、跟踪、接触小丽及女儿。保护令发出后，张某并没有收敛。2023年11月某天，张某又到小丽的单位吵闹，为了避免冲突，小丽乘坐同事的车离开，张某便驾车追逐，逼停小丽后，从车上拿出一只棒球棍，拉开车门就朝小丽挥去，连打五六下才停手。同事出声劝阻也被打伤。张某签收保护令不出一个月就再次施暴，公安机关果断对张某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在法院严厉训诫后，张某写下悔过书，可前脚刚获自由，张某后脚又开始威胁恐吓，持续向小丽发送刀具照片、农药物流信息截图等大量死亡威胁短信。小丽深感恐惧，只得再次向法院求助。香洲法院随即对张某作出司法拘留15日的处罚。考虑到张某漠视司法权威，屡次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拒不履行生效载定确定的禁止事项，香洲法院以涉嫌犯罪将案件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张某于2024年1月被逮捕。张某的案子就这样再次回到香洲法院，这一次是刑事案件。我觉得是家庭琐事，夫妻争吵打闹是正常的，至于那些威胁不过是希望他回来。张某抗拒不解。阅卷完毕后，承办法官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狠狠打击，严厉处罚。然而考虑到张某屡次无视法院禁令，数次拘留也没能摁住他的拳脚，相较于一判了之，更需要让张某从情感上认知并承认自己的错误，放下过往。对行为人是否再次犯罪的预测不能脱离对其以往行为的考察。仔细梳理案情后，法院请来心理与家庭暴力的问题专家，对小丽和孩子开展心理测评以及辅导，据此了解和评估张某的成长环境、犯罪动机以及人身危险性。为实现罚得其所、罚当其责，法官两次前往看守所提审张某。张某终于流下悔恨的眼泪，并认识到家暴不是家暴事，家务事，打人是不对的。家门之内不是法外之地。 2024年3月19日，香洲法院对张某当庭宣判，以拒不执行裁定罪判处其有期徒刑8个月。宣判后，法官当场对张某开展严肃的法庭教育，每一个成年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家门之内不是法外之地。家庭暴力即便披上了家庭的外衣，冠以爱的名义，其本质仍是暴力，是伤害，是违法犯罪。不幸的童年需要用一生来治愈。爸爸因暴怒而变形的脸，随时可能失去妈妈的恐惧，不该是孩子童年的记忆。用爱与温暖呵护成长，才是你作为父亲的责任。经此一事，希望你能心存戒畏，行为有所止，朝过夕改，君子与之反之。如果你刑满释放后再次视法律如儿戏，违反禁令，必将受到铁腕的整治，绝不姑息。法官的析法是，人身安全保护令从来都不是一张轻飘飘的纸，而是厚重的裁决，坚实的护卫，一旦做出必须得到尊重和执行。2022年8月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明确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定罪，可以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来定罪处罚。张某无视法院发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对前妻屡屡施暴恐吓，必然受到严厉处罚。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判决的价值在于执行。保护令需要长出锋利的牙齿，才能啃下家庭暴力的硬骨头。这个就是整篇的报道，然后里面我为什么全文读出来，是因为里面非常多的细节是很有待会我们做展开讨论很重要的很有价值的部分。然后其中这篇文章的阅读量非常高，然后有非常多的网民也留下了他们的评论，然后其中最多人点赞的那条是引用了刚才法院这篇报道里面的最后一个文段里面的那句话，就是说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裁判的价值在于执行。我想大家看完整个案例，然后听完这句话以后，可能有马上有一个冲动哈。我觉得如果你愿意的话，都可以在任何的现场现在原地起立哈，给这个法官跟所有的法庭工作人员原地鼓掌哈。这完全值得，他们的工作由此诞生了中国第一例在无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情况下做出的刑事判决处罚。所以我是希望在这里首先给大家看到这个角度，就是法律现在我们有进展的，法律不是一纸空文，法律的价值在于执行，在于在实施的时候，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那这里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的也是为什么我读出来，就是第一很多人是不知道有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的存在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大家刚才也看到，就是它不需要走到故意伤害，因为故意伤害你人就已经受伤了，对吧？你人都已经被打残了，或者甚至给打死了，然后才施暴者才会受到惩罚。但是就是你违反一个人身保护令，那么你受到的相应的裁决是拒不执行裁定罪，就是有一点点像我们小时候看粤语电视连续剧里面香港的那个藐视法庭就是因为你藐视法庭，这个是就是很是个重罪来的，就是你拒不执行法律规定你要遵守的事情藐不是法律的权威去肆意的违反，就是只是这个违反本身就已经可以定罪，就不需要你真的把人给打伤砸伤或者是把人杀死才去判罪。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要指出来的超前性。所以这个也是这条人身保护令这种法律它的先进性的体现。 我觉得这是法律的先进性的体现。如果到了那个人已经被打伤了，或者是给打残了、打死了，才去法院做出一个惩罚对方的判决，那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大家就活在恐惧中，对吧？大家也只能活在恐惧中。我说的是，不管哪一个性别，都只能活在恐惧中。那法律的介入跟对人身的保护也就显得非常的延后，甚至显得非常的苍白无力。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现在互联网上情绪对于就是死刑会有这么用力的一种情绪，是因为觉得法律没有用。而这个所谓的法律没有用，是觉得法律没有前置性的保护，而都是延后性的惩罚，都是延后到这个人都要死了然后才做出一些行动，那当然会来的群情汹涌，当然会来的非常没有安全感，当然会来的义愤填膺。所以我并不是去谴责说，哎呀，都是网络暴民，不是这样子的。人的情绪是真实的，它一定是有来源的，我们只是能不能说出这种来源。如果法律能够像人身安全保护令，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案例如此超前的去执行，大家对法律能够提前保护人的这个信心能够重新回来，会不会不需要那么义愤填膺的去祈求马上给对方执行死刑呢？然后刚才说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先进性，它其实它有不止一个先进性，它不只是体现在这种前置的保护性，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先进性是体现在它让警察的反应的模式会可以变得不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人从小到大会听爸爸妈妈说一句话，就说，哎，你不乖，警察来抓你啊。其实我们对这句话的误解，就让我们产生了对警察的巨大的误解，就是认为警察是可以随便抓人的。所以现在其实很多人对警察的理解还停留在对封建时代的锦衣卫的理解，就警察好像穿上制服啊，然后坏人来啊就把他抓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粗暴的理解，也是对现代的法治文明体系缺乏细致了解的一个结果。为什么这一点跟家庭暴力非常相关呢？比如在刚才的那个案例里面，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张某在签收保护令不出一个月就再次施暴，公安机关果断对张某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这个是张某第一次被抓。那我们来看警察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会能够去抓他，去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呢？是因为他已经签收了这个人身保护令，在有人身保护令的状态下他还继续实施暴力，所以这个时候就直接采取的是抓人啊，行政拘留处罚。就是警察不是随便抓人的，他需要看情况的。如果一个人去家暴报案，那么警察来到现场，很多人会认为，哎呀，警察就是来和稀泥的，警察就是来觉得清官难断家务事，他就是来看看，所以就很多的情绪就会指向警察。但是其实在警察那里他也有很多的无奈，人不是能够随便抓的，他到了现场没有一个即时发生的正在继续发生的暴力，那么他的第一个最重要的选择其实是调解、教育啊，教育与调解是警察首要的选择。是调解不成了啊，对方还继续实施暴力了，那么才会去抓回去，才是有的放矢。那有的人说，警察来了，我不接受警察的调解，我依然要报案，那就又涉及到怎么样去立案。你案都没有立，你怎么去逮捕呢？就案都没有立，然后法院也没有开出逮捕令，怎么逮捕呢？所以这个里面大家是没有考虑到从警察的角度，他的操作性，他的第一个反应到底是什么，只是主观的期待说，现在我是受害者，所以现在警察来了，就现在主观的我认为现在要把对方抓起来。而事实上这个并不是警察在接收到家暴报案的时候最主要的诉求，因为很多的当事人其实他报案并不是想要立案的，他报案让警察来主要是希望如果不做报案这个动作，那么对方对他的暴力行为就不会停止，他是希望透过报案 来让对方有一个突然间的冷静，说啊，警察要来了，这个事情马上要变成一个公权力介入的事情了。很多人是真的在这种情况下都突然间一瞬间就清醒了，他就意识到现在即将要面临一个原来跟刚才的自己的那个爆发的脾气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情况，他就马上怂了，或者说马上就回到一个平静跟理性跟冷静的状态去了。所以报警对于不同的人来说，他是有权利让他成为自己的不同的这种支持性的力量的，从这点上来说也无可厚非。所以我希望大家去理解的事情是，我也去问过一些民警，问过一些警察，就是他们在面对这些家暴案的时候他们的难处是什么。他们的难处是，如果他们到了现场不采取调解的态度，而是直接用升级啊，就是说立案的态度，那么反过来说是会被当事人去投诉的。十个案例里面九个都不希望走到诉讼，都不希望，甚至是不希望去立案。然后在这种情况下警察强行立案的话，那么等待警察的就会是投诉，说我们明明只是家里面吵一下架，为什么你要立案，为什么要让我老公啊，或者是让我老婆走到法院去啊？这不就留下案底了吗？不要不要不要，我才不，我要的不是我们家留下案底，我要的是他只是他停手，他冷静就可以了。这种案件其实是占主流的，大家要理解警察的处境。你会冒着自己被投诉，被好像很好心的帮当事人伸张了一次正义，然后反过来被骂一顿，十次九里面有九次都是这样，你还会冒着这个比例去主动的去越过自己警察的第一这个调解的这个任务而去直接立案吗？所以网民有时候对警察是极端不公平的，他们没有看到警察真正的工作处境。公道一点来讲的话，警察只是在执行公务，他可以有取向，就是待会我们会提到训诫书，就是对于已经发生，比如说打了，然后看见这个受害者已经嘴角流血了，或者是有明显的伤痕了，那么他可以出具训诫书告诫书，待会我们再谈这个告诫书，就是不是马上走到立案立不了案，但是是可以有告诫书去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处理结果的，这个我们待会儿会讲。那所以我们回到刚才的主题，就是说为什么人身保护令很重要，就是它给了警察一个不是以调解为主要的操作第一反应，而是直接说你已经有接收到了人身保护令，法院给你开了人身保护令限制的情况下你还打，不好意思，直接就可以抓了，直接就可以这个到行政拘留并处罚款的这个程度，然后在这个程度下还是劝不住你，你还是要打，那法院的法官因为在办这个案件的嘛，这属于一个案子了，对吧？你都开出了人身保护令，那就是这已经成为一个案子了，在法官的 监控之下了，你还在打，法院就开逮捕令，变成刑事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开始审判程序。就大家会看到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文明社会的现代法治不同部门之间相互的职责分工与配合。现在我们好像舆论里面都不提这些，好像大家就期待说警察就是锦衣卫啊，警察抓人以后赶紧死刑啊，就无视任何的法律跟现代文明，就互联网就是一个用这样的方式去教育大家变成越来越反制，越来越没有办法去谈这些司法程序正义的事情。那我们的社会怎么可能好呢？我们的社会怎么可能有安全感呢？不同的部门之间他的职责是有分工的，反过来说一个能够随便抓人的警察难道能给社会很强烈的安全感吗？肯定不是啊，警察不是随便抓人就能给人带来安全感的，那也可能会失去很多安全感的，现在就是，对吧？而且你从这些案例里面你会看到，就是如果你看很多的案例，你就会发现其实国家强制力的介入它是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就不是一下子去到 一个重锤子把你砸晕过去，不是这样子的，它肯定是有很多回旋的余地，它不是一下子就把人抓进去或者关很久，这个是因为警察也好法院也好 他们最重要的职能是维持一个健康的良好的社会秩序，而不是把人弄死。那你在管理如此庞大的一个社会的时候，如果大部分 的方法都是一下子去到死刑一下子就去到这种重刑的话，那么监狱不就人满为患了吗？这个社会还有生产力吗？但这大家可能都不关心这些，我不管啊，就是要死刑，就是不顾现实，也不管司法的真正的实施过程里面其实包含的大量的是轻罪甚至只是拘留，拘留之前的调解训诫等等，大家好像都不管这些，都看不见这些。其实这个才是占警察民警的工作里面 90%。 就现在就人均重案组啊，我们以前看电视连续剧对吧，有一些警察他是重案组，结果现在我们觉得警察全部都是重案组，但事实上不是。然后人身安全保护令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除了保护之外，它还有一个作为举证的证据的意义。就是假如说走到了离婚就是发生家暴以后频繁的积累性的，然后走到了离婚，家暴只是离婚里面的其中一环，它未必是离婚的主因。但是现在由于我们的法律对于离婚是有门槛的，以前我们也做过节目去分析这个离婚冷静期等等这样的一些法律上的问题。我们就这期节目就先不展开。但是我们想让大家知道的事情是，在打离婚官司的时候，双方通常都是扯皮的就其中一方说他家暴了我，另一方说我没有家暴就形成一个这样的扯皮，甚至之前都在公安机关里面都被拘留过，然后还承认的好好的，然后训诫过或者是民警当面的训斥过都承认错误，到了离婚法庭上这当庭反悔当庭的说自己没有这回事儿，也是非常常见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证据呢？这种人身保护令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因为有人身保护令的存在，意味着就已经法院认定过，或者说公安机关都一起用公权力去认定过，鉴定过你是有这样的行为有家暴的行为，证据确凿，就是一个铁证，你没有办法去推翻说我没有家暴，你没有家暴怎么会有人身保护令呢，对吧？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性的意义的。在判离婚的过程中，其中一方你有这样的一个曾经被法院出具过人身保护令，那很难说你没有过错，对吧？很难说你没有这些家暴或者说威胁的情节。所以他是有哪怕他不生效，不走到逮捕不走到对对方的拘留，但是也有一个证据性的意义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展开讲一讲，就是这就引出我们的第一个知识点人身安全保护令。那人身安全保护令正式的法律出处其实是在我们国家2016年3月1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里面有一个专门的章节，第四章，它就是叫人身安全保护令。暂停提问，有没有人知道或者你现在知不知道人身安全保护令怎么申请，由谁发出给大家几个 ABC 的选项人身安全保护令由公安机关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发出第二个选项，人身安全保护令由所在地的检察机关发出第三个选项，人身安全保护令由所在地的法院发出。正确答案是人身安全保护令是由所在地的地方法院去发出就是跟所在地的地方法院去申请，由所在地的地方法院去颁发。那既然讲到了这里，那不妨跟大家过一过这些在反家暴法里面明确写出来的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条第一个是第25条，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由申请人或被申请人居住地、家庭暴力发生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然后还有第28条， 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应当在72小时内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驳回申请，情况紧急的应当在24小时内作出。第29条，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包括下列措施：第一，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第二，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第三，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的住所；第四，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然后第30条是，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有效期不会超过6个月，自作出日起生效。人身保护令失效前，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撤销、变更或者延长。第32条，人民法院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后，应当送达申请人、被申请人、公安机关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有关组织。人身安全保护令由人民法院执行，公安机关以及居民委员会、村委会等应当协助执行。所以其实我们国家的法律至少在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问题上是设计的非常全面，有各个部门的分工合作在里面的。那可能大家就会不禁想问一个问题了，就这么好的东西啊，它的实施情况怎么样呢？它有没有用呢？它是不是一纸空文呢？怎么好像我没有怎么听说过我身边的人去申请这个东西啊？它会不会它申请的门槛难度很高，然后甚至都法官可以不去签发这个东西，他就不批，对吧？那我有什么办法？等等哈，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那我们对待法律的态度其实是一个去见证它逐步落地的过程。就刚才我们说2016年开始实施反家庭暴力法，对吧？然后到了2024年才有第一个因为违反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而进入了刑事诉讼啊，都直接就是服刑啊，这样的案例的出现，它中间好多年啊。所以我们需要去在接下来的节目里面想跟大家去介绍或者是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这个具有如此先进文明特性的法律，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落实跟实施的。我觉得了解这个过程会对我们看待法律有一个很重要的澄清，或者叫做说很重要的观察角度。所以接下来请允许我把时间的指针往回调，一路调到2016年，也就是我们国家第一个人身安全保护令颁发的时间节点，看看那个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知道这个案例是透过冰点周刊，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调查报道的叫做一个律师见证反家暴20年哈。回头我也会把这篇调查报道的原文的链接放到我们的 show note 里面，我们会有好几篇这个调查报道，非常重要哈，这是其中一篇。然后这一篇调查报道里面就记录了我们国家第一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它是怎么出来的的整个过程。2016年的2月14日，孙冬梅带着3岁的小儿子第5次出逃，他找到当地妇联，被送到该区的救助站的受家暴妇女庇护中心。由于这是北京市首个人身安全保护令，法官非常慎重。我们提交了伤情照片、医疗诊断证明，包括他的日记、子女、邻居、朋友的证人证言，然后还有男方威胁、恐吓的话。这么多证据，法官还是认为缺乏直接的证据，受伤的淤青都没了。李莹回忆，这个李莹就是李莹律师哈，就是他做了反家暴的工作20年的一个律师。李莹回忆，最终法官在14天以后以有家暴的现实危险性为事由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里面有一个节点哈，有的人说，诶，刚才不是说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啊，其实是72小时内就批出来吗？啊，紧急的还要24小时内批出来吗？这个法官是违法了吗？他没有违法，大家注意，这个李莹律师带着孙冬梅去申请的时候，时间节点是2016年的2月14日。这一天 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暴法还没有开始实施，这个法律都没有开始实施，这个法官怎么能够签出这个依据这个新的法律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呢？他是签不出来的。所以14天以后开始实施了，2016年3月1号正式开始实施了，然后就签出来了。所以这第一例你就会看到，其实第一就是法官真的很慎重，这是第一个人身安全保护令，法官非常慎重，然后交了很多的照片等等以后，充分的证据的情况下就开出来了。然后后面这个周刊里面还有一段话，就也是李云律师去回答，就有人问说这个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到底有没有用。他说，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对此类暴力事件有一定的规制作用，在李莹团队的实践中，签发后被违反的很少，基本不敢再打了，说明它是有威慑力的。然后有的人就会说，那还是很担心哈，这个提交了申请以后，然后法官拖了72个小时，会不会也不给批哈？门槛很高，然后签发的时间很长，等他发下来我都被打死了哈。这个报道里面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观念的转变，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签发正逐步向好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是签发率在逐步提高，反家庭暴力法刚实施的时候，团队帮助当事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被驳回的比例不低，但2020年之后有所变化，签发的比例在提高。2021年和2022年，李莹团队申请获得签发的比例达到了 100%。 在李莹看来，固然有准备充分的因素，但他更愿意相信是法官的理念在改变。另一方面，则是签发的时间越来越短。李莹记得自己办理的案件中，2020年有一个申请用了7天，2021年最快的签发记录是23小时。当时我们非常激动，2022年在北京市朝阳区的王色影法庭，由于该院成立了专门的妇女儿童维权合议庭，从立案、听证、审理到出裁定，6个小时就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2020年最高法发布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十大案例，为家暴受害者维权提供了示范和指引。2022年最高法又出台了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的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扩大了保护对象，将前配偶、恋爱关系都纳入了家庭暴力的保护范畴，还降低了保护的门槛，不需要再提起离婚诉讼或者其他诉讼。此外，证明标准也大幅降低，只需证明申请人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事实存在，有较大的可能性。所以这个里面我想让大家理解的一件事情是，在最初这个法颁布实施的时候，法官也没有接手过这样的案例，其实法官也是懵的啊，说白了法官也是懵的，他们也需要花一些时间，全国数万数以十万计的法院的院长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工作人员，他也要花大量的时间来去接触这样的案例。所以为什么说最高，大家刚才大家看到那个报道里面有提到，2020年最高法出了案例指引，2022年又降低了门槛的诸多措施，就是一个法律它的落地、它的执行、它能够被运用，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这些工作人员他们如果不知道怎么去理解这个法律、怎么去执行这个法律的话，他们的意识没有跟上，或者说他们的意识没有发展出很细致的工作细节指引的时候，他们是很难去做这个工作的。所以法律的落地是有一个时间的过程。所以大家会看到2021年跟2022年开始，对吧，李莹的那个家暴受害人去申请的那个通过率就 100% 了。然后就是说这个是不是说做不到，也不是故意去为难老百姓，它不是的，而是司法系统需要自我进化，它是有个时间和过程的，它不是一蹴而就一步登天的。所以有些人说我所在的地区啊，法律不是那么发达， 我觉得我们这里申请不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哈、啊，这个也是客观的情况，不同的地方它的法官对这个法律的了解程度不同，然后做出裁决的速度也会不一样，这个很正常。就比如我们待会儿会在 show note 里面也有一个文章贴出来给大家哈、啊，就是被家人言语威胁如何申请保护令，它直接就是个申请指南哈、啊。它开头就提到了一个案例，就是张女士因为被丈夫威胁施暴，八月一日上午，她向监利法院提交保护令申请，下午就收到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法院给她丈夫下达了两条禁令：第一，禁止殴打跟威胁申请人张女士；第二，禁止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亲属。这个可谓神速了，对吧？上午送过去，下午就直接给你下了裁定书，直接就开出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这篇文章我非常的好奇，非常的有意思。我问大家。你知不知道监利这个地方？监狱的监，厉害的厉，它是一个县城。我查了一下中国的地理，我才第一次知道了这个城市。其实严格来说，它是个县城，它是湖北省荆州市代管的一个县级市。然后我相信，如果你不是湖北的本地人的话，可能你没有听说过哈，可能是第一次听说监利这个市。然后我就很好奇，为什么监利能够这么快？哈，这个湖北的司法特别发达吗？湖北，荆州的司法特别发达吗？湖北荆州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如此的司法发达吗？啊，原来不是，是因为湖北的监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在反家暴领域里面的，叫监利市蓝天下妇女儿童维权协会，简称蓝天下。他的创始人是万飞，一个退休的警察。待会我会详细介绍万飞的故事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故事。万飞的故事会收录在我们的另外一篇很重要的调查报道的文章里面，叫做《一个前县城警官的反家暴尝试》，是三联生活周刊在2021年的特稿调查报道。那刚才提到万飞是蓝天下的创始人，他负责发起了在当地的反家暴项目，叫做万家无暴。在公益人的身份之前，就是他退休之前，万飞是湖北省监利市公安局的法制大队队长。所以，为什么刚才提到的那个申请半天就给办下来了？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因为那是在监利，而监利有万家无暴这个项目。这个项目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万飞最早的。在这个监利这个地方创办了蓝天下这个公益组织以后，经年累月的给当地的公安干警去做了大量的培训，也大量的给当地的法院、法官、工作人员做了各种各样的培训，然后也让各种各样的法律在做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是待会儿提到的训诫书、告诫书。的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有大量的法律文书的工作的，全部打通。就是你们在单位里面办事就知道了，一个事情要办下来，它是要有很多的文书流程 SOP，对吧？谁来梳理清晰这个 SOP，效率就会提高。谁把这些文书都准备好啊？申请哪怕是小到申请一个场地，只要你文书都妥当啊，盖章等等都准备好。它是可以很快的，但是也可以很慢，对吧？只是申请个场地，然后搞来搞去，搞了一大通，给你一拖就是一两个月。我们也有见过这种很简单的事情，很低效的办理。所以这个里面，万飞跟蓝天下万家无暴的项目在监利做的在地的耕耘，跟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案例，如此快的速度就批下来，它是有巨大而密切的。直接的关系的，可以这么说。那在这篇报道里面也详细介绍了万飞的故事啊，他是在2014年开始做公益的。 他说，当时各地公安机关都在开展法治大宣讲，万飞也组织了对你的年轻同事到当地的机关、学校和企业做了几十场讲座，讲座的主题是女性安全。因为当年八月，网上连续爆出四起女大学生被害的案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讲座做到后面，当地妇联主席主动来问万飞，愿不愿意注册公益机构。万飞当时已经在筹划六年后的退休生活了，他想到找一件事儿，让自己退休后还能继续投入热情，自我成就。所以妇联一提议，他立马就同意了。因为妇联牵头做业务主管单位，机构业务范围被锚定在了服务妇女儿童。不过服务妇女儿童的范围也很大，为了聚焦，也结合当年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万飞决定把机构的服务范围缩小到反家暴。对家暴这件事儿，万飞当时的概念并不多，他小时候见过大人打小孩，夫妻打架，但成年后就见得很少了。虽然后来他统计过，在2011年到2019年监利市的凶案中，有 28% 的被害人死于家暴，但回到2014年，他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个社会问题，也不知道监利县到底有多少家暴案件。为了统计，万飞自己去110中心查询，一页一页翻纸质记录，发现实际上每个月都有因为家暴报警的，只不过报警的人没用这个词。看了这些记录，万飞发现这类案件几乎没有任何的处理。作为法制队长，万飞很疑惑。当时反家暴法虽然尚未出台，但是从执法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只要被打成了轻伤以上，施暴者就构成了犯罪，跟双方的身份不应该有关系。万飞的疑惑很正常，他从警以来一直做法制工作，不会第一时间接触一线的警情，所以完全不了解这些情况。就在注意到这个现象后，2015年的4月，万飞接到了一个求助，是当地的一家派出所的所长打来的。所长说自己一个月接到同一个人的报警几十次，快崩溃了。案件的详情是继子打继母，三天两头推推搡搡。万飞问所长处理的怎么样，所长说调解。万飞问他为什么不拘留，所长给问懵了，说怎么能拘留呢？万飞也懵了，怎么不能拘留呢？这么多次了，说明调解无效啊。这起案件后来以继子被拘留，随后出门打工结束。除了这个案件，2015年万飞还介入了另一起家暴案件，是前夫打前妻。当时两个人虽然离婚，但住得近，常常因为各种交集起摩擦，最后以暴力收尾。万飞当时的处理是建议女方再也不要主动去找前夫了，并对施暴的男方处以5天的行政拘留。怎么处理家暴中复杂的人际关系，万飞当时还没有清晰的概念，但他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对肢体暴力该怎么处罚怎么处罚。实际也证明这样处理的效果比调解好多了。2016年3月，我国的反家暴法正式实施。当时社会各界对反家暴法中关注度最高的是人身安全保护令，但万飞却注意到反家暴法还规定，对家庭暴力情节较轻，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告诫书应当包括加害人的身份信息、家庭暴力的事实陈述、禁止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等内容。和其他国家相比，这也是我国反家暴法的创新之处。这解决了万飞的一个大难题。在过去对少量家暴案件进行处理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批评教育是很难凑效的，但在过往的法律框架下很难对未达到行政处罚的家暴案进行处理，而训诫书正是对这种情况最好的补充。虽然更高的公安机关还没有明确的指示训诫书到底该如何发放，文书适合行制，但万飞立即兴致勃勃地自己设计了一版训诫书。2016年3月24日，反家暴法出台不到一个月，万飞就敦促县里的一家派出所发出了一份训诫书。他后来才意识到， 如果受害人要起诉离婚，一纸训诫书会是最好的证据。过去没有这个程序的时候，很多人虽然拨打了110，但因为警方没有留下任何的文书证明，受害者很难举证。因此，如今在处理家暴案件的时候，万飞提醒受害人，就算死磕，也一定要要求公安出具告诫书。所以这又是一个值得起立鼓掌的故事，对吧？我觉得很有意义哈，值得在这里给很多人介绍，因为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万飞的故事。他的这个官衔高吗？不高，一个县级市的公安局的法制大队队长。但是由于他的个人的热情，在这方面奉献的精神，然后把处理家庭暴力里面的很重要的法律流程给跑通了。这再一次的回应了我们节目的主题，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裁判的价值在于执行，而这种实施和执行它不是空穴来风，不是凭空变出来的，是要人去耕耘出来的。当然法官可以自主学习，但是万飞这种人物的存在就是硬生生的在我们贫瘠的土地上强行的把我们国家的反家暴法落地给往前推了一点点的时间，这个时间可能是几年，也可能是更长的时间。它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公益机构，只有一个很小的办公室。我们去看那个报道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办公室真的就像个阴暗的小角落，只有四个工作人员，其中一个是万飞，还有一些是志愿者，然后就做出了这样的，在我看来是非常非常具有开拓性意义的这样的事情。那为什么是他来做啊？除了他热情特别高以外，他就会看到他的时间线是都还没有反家暴法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意识，也就是说他的意识的超前性，他自己在社会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个社会问题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路上了，他就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对这些案件的观察跟经验了。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2014年2015年，那个时候还没有讲反家暴法呢，大家可能都还没有手机微信呢，也就没有看过在我们朋友圈里面各种各样的这些家暴的案件呢。而万飞去做这些努力的起点也就是10年前。10年你可能觉得很长，在一个人的人生里面不短，但是对于一个社会的发展来说就像一瞬间，对于我们漫长的历史来说更加是一瞬间，一眨眼的一瞬间。所以以后请不要说什么英雄主义没有用，理想主义没有用，都没有见过那些因为自己一个人的理想主义跟英雄主义就改变了很多东西的案例。然后来到这里，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作为第二个知识点啊，家庭暴力告诫书它的相关法条。刚才提到的反家暴法的第16条规定，家庭暴力情节较轻，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出具告诫书。告诫书应当包括加害人的身份信息、家庭暴力的事实陈述、禁止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等内容。第17条，公安机关应当将告诫书送交加害人、受害人，并通知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公安派出所应当对收到告诫书的加害人、受害人进行查访，监督加害人不再实施家庭暴力。所以我们看这是有法条的，对吧？也很立体哈，就怎么样搬，内容是什么，训诫书里面搬了以后送给谁，然后还配合当地的各个部门联合去监督哈。它是有很多这样的规定的，但是实施情况怎么样呢？那没有经过培训或者没有经过案例洗礼的公安干警啊，其实也很懵，对吧？他们可能也对这方面缺乏经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万飞的故事非常可贵啊。在万飞的那个调查报道里面有一个案例是这样讲的，说里面有一个受害人叫陈红梅啊，这个陈红梅被打过很多次，然后她想离婚。2017年以家暴为理由，陈红梅还找过律师起诉离婚，但丈夫不承认打过她，陈红梅又拿不出证据，诉讼就被驳回了。事实上，这个结果跟大多数家暴受害人的遭遇是一样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出现， 万飞让陈红梅回到派出所，索要一个月前报警的处置文书。根据万飞的建议，当天下午，陈红梅独自去派出所拿到了家庭暴力告诫书。万飞告诉我，按照法定的程序，当时陈红梅报警以后，警方没有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等于案件的处理没有完成。因此，虽然时隔一个月，陈红梅依然有权要求警方处理。拿到家庭暴力告诫书后的第二天，万飞请志愿者张沈峰律师帮他写好诉状，到县法院提起诉讼，因为有家暴的证据，法院当即受理。案件在2019年5月开庭。出乎陈红梅意料的是，法官刚讲完开场白，陈红梅的丈夫立刻就同意离婚。按照他的说法，他也早就想离婚，以前只是顾及儿子的面子。所以从这个案例我们会看到什么？其实是印证了我刚才所说的，在警方的眼中，你报警了，我来了，我帮你撑腰了，或者说我看不到暴力的现场实施，我调解，我当面的去教育那个施暴者，这就是警察现场的第一反应。至于你要不要拿告诫书，这个当事人可能自己没有提出这个诉求，那警察就不会主动去找事儿。这个当然你也可以说，哎呀，警察怎么没有这个主观意识哈？我们应该加一个程序啊，让警察去主动的给当事人通报你的权利，对吧？就像是我们以前看电视啊，香港的电视里面，警察一开场的时候都会把对方的这个什么注意事项啊，什么你有什么什么的权利啊说清楚。那这就需要培训了，对吧？很多警察不知道在现场是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给到当事人更多的选项。他以为大家都是知道的，或者说他自己其实也不知道。那站在这个当事人陈红梅的角度，他哪怕过了一个月，他再去索要这个家庭暴力告诫书，他也是有法律依据的，他也能够拿到。而这个里面我们需要很有同理心去思考的一点，就是我们并不要以为警方只是单纯的出于懒惰，或者说不想没事找事儿，和稀泥，不是简单这样子的，而是说在很多的案例里面，告诫书我们刚才有听到法条里面，就是它是要送给当地的居委会，送到给当地的村委会，送到给甚至是当事人的单位去配合的，就它是个立体监督体系。很多人就会觉得，那记载着这些记录的暴力记录的告诫书一旦去送到了村委会、居委会、单位里面，那事情岂不就是闹大了吗？他们之间的关系岂不就更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那当然有人反驳说，那闹大就闹大，现在还什么年代了哈？2024年了还搞什么家丑不外扬这一套吗？不是这样子的，我说这些话的目的并不是说家丑不能外扬，如果是严重的暴力，它是可以透过这样立体的这些法律机关或者是权力机关去保护到当事人的。可是我们要给到当事人选择，给到每一个报案人他选择的权利，就是报案人作为受害人他自己也是有主体性的，他是一个心智健全的成年人，然后他自己是可以评估到底自己的情况是属于他想要告诫书，想要走拥有这些法律文书的这一步，还是说他不想走这一步，我们要给他这个选择，而不是说从一个一刀切走到另一个一刀切啊。以前就是说，警察都不知道有告诫书，现在反过来变成是，但凡警察接到报警，全部都要给开告诫书，不是这样，法律不是这样子一刀切，从一个一刀切划到另一个一刀切，我们要给当事人选择的权利，这是他选择的权利。所以从这点上，我们也更理解警察在执法现场的困境。如果他把这个训诫书、告诫书的选项说得太清楚，他也会担心对方就说，那你是来停止制止暴力的，还是来拆家的，还是来拆我们家的，这个也会有很大的心理包袱。那现在这些心理包袱的压力谁来承受了？其实本来是我们这个文化，我们这个社会，你可以说是文化的因素，但是它就全部压在了基层一线民警的身上，干警的身上，这公平吗？我觉得不公平，然后也无助于这个事情更健康的去解决。但是没有出路吗？我认为一定有出路，像万飞 这么早就开始努力的前人啊，照亮我们的路。我觉得作为一个小博主啊，一个小小的做播客节目的人，小小的教非暴力沟通的老师，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让更多的人去理解这个局面，不要一边倒，不要走极端，但是很微观的去看到这个事情到底是在微观层面它的两难在哪里，它的如果历史的车轮要往前再转一点点，那个撬动它的位置在哪里。我们作为普通公民要知道的，要理解的，要让更多人去明白的又到底在哪里。所以小结一下这期节目，我们花了一期节目的时间想给大家介绍反家暴法里面的两个知识点，一个是人身安全保护令，另外一个是家庭暴力告诫书。然后我们也更尝试让大家更立体的去看待一个法律落地的过程，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怎么让社会公众、司法机关在法律的实施这个问题上不断的向前迈步，它是需要很多人的不断耕耘、不断的科普、不断的了解、不断的使用。就像真理是越变越明，法律也是越用越灵，对吧？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裁判的价值在于执行。而我希望我们在见证法律的每一点进步的时候，也自己和更多的公民成为配得上这些法律进步的人。我是梁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